亲爱的会众，亲爱的教会，当一个人他还没有得救的时候，这个受难季节的祷告，在他听来应该是很有趣的，可能是很令他感动的。当一个人听到耶稣基督的受难，但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不会真正的感觉到耶稣基督他受难的价值到底是多少，他不能真正的把自己和耶稣的受难联系起来。所以作为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把耶稣基督的受难当作一个宝藏一样，我们这个受难周、受难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可以一周又一周的听到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做了些什么。特别是当我们到厄巴大、到克西马尼园、到各个他，在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的时候，他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这是我们在心中感受到无比的喜悦。而且在这个地上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仅仅只是开始理解耶稣基督上帝对我们的爱，替罪羔羊的爱，耶稣基督他的顺服，让我们整个生命都被包含在那里面。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很多讲到讲克西马尼、讲各个他，但是我们很少，相对来说比较少听到在厄巴大的讲道。厄巴大是比拉多的，等于说他是他的法庭，他的衙门。我们的主在那里经历了十分十分惨痛的受难。今天这个早上，我只是把他的受难的其中的一小部分拿出来讲一讲，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冠冕，他的荆棘冠冕。今天我们着重来看马太福音27:29，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所以今天早上靠着主的帮助，今天我希望来向你们讲述耶稣基督他的荆棘冠冕，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是这个冠冕是他被预言的记号。第二点，这是他作为祭司的替代的记号。第三点，这是他君王的爱的记号。所以这个荆棘冠冕是一个象征。在这个荆棘冠冕里面，我可以看到很多。但是我今天早上就讲这三点，他作为先知，他被预言的那个受难的记号，他祭司的被替，他作为替代的记号，他君王的爱的记号。这个冠冕是只有君王才可以戴的，冠冕是很特殊的物品。一个冠冕就是一个记号，就是一个象征。而在这里耶稣基督的冠冕也是一个象征，一个记号。它展现出了耶稣基督的受难，可以说耶稣基督受难的精华体现在这里面。这不是一个让人感到喜悦，一个荣耀的冠冕，它是代表受难的冠冕，它是一个荆棘冠冕。 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被兵丁戏弄，他的同胞这些犹太人也是恨恶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虐待，整夜的被虐待，这些罗马的兵丁他们把这个无罪的人以虐待他为乐，他们嘲笑他，他们尽情的侮辱他。他们在巡抚的审判的地方，我们的马太福音27章27节告诉我们，他们在衙门里面尽情的戏弄他。耶稣基督他被捆绑，然后被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比拉多并不能找出耶稣基督有任何的罪恶，所以比拉多把他送给了希律，因为希律是分封的犹太王，希律也没有办法找出耶稣有任何的罪过，所以希律给他穿了一件国王的袍子，以此来嘲笑他，又把他送还给了比拉多。现在比拉多再一次的要来审判他，他想释放这个义人，但是这些民众犹太人不想让他释放他，他们一定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比拉多是左右为难，而我们在15节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宁愿把巴拉巴释放，也不愿意释放耶稣基督，他们宁愿把一个知名的臭名昭著的杀人犯要释放掉，也不愿意释放一个无罪的义人。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人心里面的险恶已经被尽情的释放了出来。这些犹太人声喊说把他钉十字架，这些兵丁他们把这些荆棘冠冕放在耶稣基督的头上，把这个尖利的刺放在他的头上，把他披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又把苇子放在他手里来戏弄他，然后又把他抬走，让他要把他钉十字架。马太福音在四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把钉钉的邪恶罪恶尽情的显露出来，最大程度的显露了出来。27节的这个衙门是在比拉多他作为巡抚的审判的那个地方的旁边，所以衙门又被称为厄巴大，那个地名是厄巴大。在这个地方是所有的兵丁他们尽情的侮辱囚犯的地方，所以这里巡抚的兵把耶稣带进了衙门，他们要来戏弄他，他们要来嘲笑他。当时据学者的考证应该是有600个兵丁。这一个罗马的军团的士兵，他们是经过了良好的训练，他们经过的训练就是要来虐待囚犯，他们把自己的恨恶，把自己的怒气全都发泄在囚犯身上，现在是发泄在耶稣基督上面，他们要来嘲笑耶稣基督。在这样一个很大的地方，在这个衙门里面，他们给他穿了朱红色的袍子，好像是一个君王的袍子，他们也在嘲笑耶稣基督，虽然说他是君王，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力量，所以他们把苇子放在他右手里面，这就好像是耶稣基督的权杖，他们在说耶稣基督你根本就没有力量，你的国度就像这个苇子一样，连权杖都算不上，你没有力量。然后他们把荆棘编作冠冕，他们把这样的一顶冠冕挂在 耶稣基督的头上，侮辱他作为君王的荣耀，嘲笑他，还在他面前假惺惺的屈膝，吐唾沫在他脸上，最后又把他的给他的尾子又拿出来打他的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威严变成了愁苦，他作为大君王的威严变成了愁苦。耶稣基督要承受这一切，他要承受罪人，这些无知的罪人对他所做的这一切，他一句话也没有讲。他只要用一句话，这些人全都可以死在他面前。他之前在这些兵丁去抓他的时候，耶稣基督曾经说了，我是那自由拥有的。那些兵丁，那所有的人就在他面前全都吓了一跳，吓得倒在了地上。他现在可以，他现在就可以再次的说出我是那自由拥有的，他可以击杀他们，但是他没有。虽然这些人他们在打他，他们在戏弄他，他们对他尽情释放出他们的不满，把他的尾子权杖拿出来，从他手里面拿出来，用那个尾子打他的头，他头上还这时候还带着荆棘冠冕，这样就把荆棘把他打得更是深入皮肉，打得皮开肉绽。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无罪的人要承受这样子的苦难？为什么神的独生爱子要承受这样子的苦难？有三个原因，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是我们的先知，第二他是我们的祭司，第三点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君王。所以第一个原因，他作为我们的先知，他要经历这一切，因为这对于救恩来说是必须的。旧约里面已经多次预言到了耶稣基督，他的这所有的事情已经是被预言的了。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二节，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节，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彼得同样在使徒行传三章十八节又再一次提到，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被害，就这样应验了。然后再一次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六节，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所以这个荆棘冠冕是耶稣基督他被预言的受难的一个象征，一个记号。这个极大的罪恶，这些兵丁的邪恶，是上帝提前预定的计划的一部分。虽然上帝不是罪恶的作者，但是在他我们无法想象的智慧里面，他用了这些兵丁的罪恶去成就旧约当中的一切的先知的预言。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按着神的定旨，他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这是神的意志。但是做这些事情还是这个无法之人，这些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是我们可能内心里面还是会疑惑，神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子的罪恶？ 但是当我们真正来省察自己内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完全是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孩子们，当你们在学校里面上课，如果有人不是很受欢迎，你有时候也会嘲笑他，去嘲笑那个男孩，去嘲笑那个女孩。可能他好像不是很聪明，可能他好像没有办法理解你所理解的那些事情，然后你就去拿他们开玩笑。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是比那个简单的一个好像一个小笑话，虽然那也是罪，但是比他那个是更深更邪恶。我们知道每一个罪都是对于上帝的直接的冒犯，每一个罪就好像我们是在打耶稣基督的脸，每一个罪就好像我们是在把荆棘冠冕戴在耶稣基督的头上。如果我们是信徒的话，那你就会理解我对你所说的那个冠冕里面的这一切的每一个刺，它代表的是我们的罪。我们每一个做出来的罪，犯出来的罪，都是上帝，都是耶稣基督他亲自去承受的，这些组成了他那一顶荆棘的冠冕。所以他现在耶稣基督他受到这样的屈辱，并不仅仅是肉体上面的痛苦，更多是他的灵魂的在伤痛，他的灵魂在流血。我们每一个罪就是这样的罪恶，你可能觉得嘲笑别人没有什么，开一个玩笑没有什么，但是就是这样子的罪恶，要给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受难。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这样子流血，从头到脚在厄巴达这个地方，当我们看到他被嘲笑被侮辱，最奇妙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谁，这个受难的人他是谁，他愿意在这里受难，这个人他到底是谁，他愿意在这边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他是荣耀的君王，他是与全宇宙的主宰。没有什么不是借着他造的，他就是道，他是与上帝同的，他就是上帝。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他是宇宙的主宰，现在在这边在厄巴大受难。圣父曾经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现在他被遗弃了，他戴上了荆棘冠冕。如果我们在头脑里面想象这样的一幅画面，你肯定会同意我说的这个荆棘冠冕就是我们的罪的象征，罪的记号。这不仅仅是旧约当中那预言的他一定要受的难，同时也是他作为祭司，他作为替罪羔羊要献上的赎罪祭。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衙门，他是那受膏的君王，他是上帝的爱子，他不仅仅是一个先知，他同时也是祭司。以赛亚曾经预言说，耶稣他就是那个受难的仆人，他守全了全部的诫命，上帝的十诫他全部遵守了，他也付上了罪恶的赎价，我们每个人所需要付的但是却付不起的，现在耶稣基督他 付上了这样的赎价。所以在耶稣基督双重的顺服里面，他主动的顺服，他去遵守这一切的律法，他被动的顺服，他去受难。现在他就取代了我们的位置，他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他成为了我们的替罪羔羊。所以他根本就不会为自己辩护，他一言不发。他是无罪的，他是全然无罪的，却让我们，为了让我们可以成为义，他是那高天之上的大祭司，他头戴荆棘冠冕，作为我们的替代。上帝的子民啊，你看呐、啊，这个荆棘冠冕，这个荆棘冠冕代表了耶稣，这代表了上帝他对罪的诅咒。在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上帝他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听了我所吩咐你所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在希伯来书六章七到八节，一块田你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的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荆棘和蒺藜在圣经里面是上帝的咒诅，这是上帝咒诅的一个记号。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荆棘冠冕，耶稣基督诚然是为我们成为了所咒诅的。但是当那些兵丁他们把这个荆棘放在耶稣基督头上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原来上帝在创世之后不久就说了荆棘和蒺藜是可咒诅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上帝的预言，但是他们现在在这里成为了上帝计划的一部分。耶稣在这里，他为我们成为了咒诅，他就要戴上这一顶荆棘冠冕，好让我们以后可以戴上荣耀的冠冕。这是唯一一位可以付出我们罪恶的代价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荣耀的主，他是圣洁的神，他是无罪的神，他是没有被亵渎的神，没有被污染的神，败坏的神。但是这一切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子呢？这样的一位神怎么可以为我们而死？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他来的原因。他作为祭司，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作为我们自己的祭司，我们没有办法赎我们自己的罪，耶稣基督他乐意去完成他父的旨意，他乐意拯救我们。在这个神圣的咒诅之下，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我们作为上帝的创造的杰作，我们自己把这个黑暗的诅咒带到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悖逆，因为我们反抗上帝，而上帝在他无与伦比的爱当中，现在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放到这个世界上面，让我们可以在这一切的罪恶当中仍然得称为义。这顶荆棘冠冕本应该是我们在永恒当中一直需要戴在头上的，但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戴在他自己的头上，好让他可以把罪恶的所有罪恶的赎价一并付掉。他站在这个衙门里面，他头戴荆棘冠冕，穿着这个朱红色的袍子，拿着这个苇子，被人所离弃， 是为了你，是为了你，让你不要被离弃，让你可以戴上那义的冠冕。你看这个事情的另一面，也是十分的令人感到忧愁的。因为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他，只有他才可以付上你罪恶的赎价，如果你继续的走你自己的路，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你要自己承担你的罪恶，永永远远的承担那个咒诅，在地狱当中，你没有办法在地狱当中找到另一个替罪羔羊，你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满足上帝的义，你只能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这样子才可以戴上那义的冠冕，这是唯一的道路，这是唯一的方法，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救赎。所以耶稣基督，你看他这顶荆棘冠冕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没有这顶荆棘冠冕，我们永远不能得救；没有耶稣基督的受难，我们永远不能得救。所以耶稣他不回应这些群众，不回应这些兵丁。以赛亚53章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在这里完全的沉默，以至于这些人他们都群服。这个13节，比拉多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连巡抚都觉得稀奇，怎么会一个人他这个他受到这么多的控告，同时他好像又没有罪，因为巡抚他都找不出什么罪过来，但这个人竟然一句话都不说，他竟然不为自己喊冤，他竟然不为自己做辩护。路德，马丁路德把耶稣基督称作史上最大的罪人。耶稣基督他并不是一个罪人，但是他为了承担我们的罪过，他成为了史上最大的罪人，他是为了要替代我们，他要在我们的位置为我们做我们做不了的事情。他是那幕后的亚当，那首先的亚当他犯了罪，把荆棘极力带到了这个世界，而耶稣基督他作为幕后的亚当，他被荆棘所折磨，是为了我们这一切亚当的后代，为了我们这一切仍然在犯罪的人。亚当他的罪让这个地上的乐园变成了一个被荆棘环绕的地方，没有人可以再进去，但是透过耶稣基督他去承受这个一切的荆棘的痛苦，他这个幕后的亚当为我们打开一条通往那更好的伊甸园的路，天堂那永恒的乐园。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温斯洛他曾经说过一个清教徒，他说这个荆棘冠冕，这个荆棘冠冕是耶稣基督为了全人类所承担的罪过，但是即使耶稣基督只为我一个人死，他头上的荆棘也不会减少一根，你明白吗？耶稣基督他经历这一切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就为了你，为了我，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我们根本数不清，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付上我们自己的赎价。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为我们的罪付上一分钱，因为我们仍然在不断的犯罪。这就是那为我们戴上荆棘冠冕的救主。当我们去默想这个事实，我们应该是恨恶我们的罪，我们的内心应该充满了对罪的恨恶。我的罪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的罪让耶稣基督受到了何等大的痛苦？当我们看到那无罪的义人是为了我们受这样子的苦难，让我们感受到极大的感恩和惊奇。为了我们这样的一群人，这实在是奇异的恩典。加尔文说，首先我们要去思想我们配得什么，然后我们要去想耶稣基督他献上了这个赎罪祭应该让我们怎么样去苏醒，应该让我们有怎么样的盼望。我们的污秽是应该让上帝痛恨我们，是应该让上帝去审判我们，去惩罚我们，是足够让所有的天使都在我们脸上吐唾沫。但是耶稣基督他为了要让我们成为那圣洁的，成为那没有任何的瑕疵的，他下定决心，他要被人吐唾沫，他要被这个世上的人所恨恶。他是那至高的祭司，他坐在宝座之上，他在高天之上，真神羔羊，他现在就坐在那里，他已经被高举，是我们的替代。启示录22:3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啊，有一天，上帝的子民，弟兄姐妹，你可以住在上帝的圣所里面，永远永远住在那里，再也没有罪，再也没有荆棘，没有死亡，没有咒诅，没有愤怒，因为你的祭司，你至高的祭司，他甘心乐意的为我们而死，甘心乐意的为我们受痛苦，为我们戴上那顶荆棘冠冕。他就是那至高的君王。这个荆棘冠冕不仅仅是一个先知祭司的记号，同时也是一个君王的记号，君王的象征。这些士兵他们在嘲笑耶稣基督，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耶稣基督确实就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并不能理解，一个人他只能够在有信心的时候才能理解。所以这个记号，这个荆棘的记号，是他的君王的爱的记号。他作为君王，他愿意承受这一切。在27章里面，耶稣基督一遍又一遍的被嘲笑，作为君王被嘲笑。比拉多首先 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然后比拉多把他送给西律，然后西律又给他一件袍子，把他当做犹太人的王来嘲笑他。然后后面这些犹太人这些兵丁又把他当做一个没有能力的君王来嘲笑他。这些犹太人他们说，我们没除了凯撒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王。他们是这样子的离弃耶稣基督。这个词语恭喜这是一个对君王的一个欢迎，在德国人们还在使用这个词语 Heil， 在英语里面我们可能说 Long Live King， 就是君王万岁。所以你看他们在这里用恭喜犹太人王，这完全就是嘲笑，这完全就是蔑视。他们并不是在说愿耶稣基督万岁，他们只是觉得耶稣基督什么都做不了，在人的眼里面，在罪人的眼睛里面，在恶霸他们只能看到耶稣基督的失败，但是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失败。虽然这些受难是上帝的一部分，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自愿受难。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他虽然是与神同等，但是他却不以神同等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他把自己的神性隐藏，他把自己君王的权柄隐藏，因为他乐意为我们受苦受难，成为我们的替代。所以在这兵丁的眼睛里面，就像在每一个没有相信的人里面，他们看不出来，他们以为这个受害者已经失败了，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眼前这个人拥有多大的能力。而唯一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是圣灵，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能够看到。当我们真的把他当做一个君王，把他当做万王之王，真诚在他面前屈膝敬拜，感谢他的奇异恩典，那我们就真的可以看到他君王的爱，他君王的美。这位君王他甘心乐意为我们献上自己的生命，那我们也会甘心乐意的为这个君王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像保罗一样，保罗说他爱我，他把他自己给了我。这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这是何等的君王？这地上的君王绝大部分只在乎自己的财产，只在乎自己的强大，但是这个君王他爱他的每一个子民。保罗可以说耶稣基督爱我，因为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把他自己生命献给了我们每一个罪人。所以亲爱的信徒，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爱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对他很好，我们根本就没有做到。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被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信心，靠着这个信心走到厄巴大，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了他对我们的爱，我们看到他愿意为我们付上任何代价，十字架也没有办法让他能后退。 这就是君王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罪人的爱，给你给我的爱，荆棘冠冕代表了他君王的爱。所以这在我们生活当中代表了什么呢？我们可以信靠这位君王，不管我们有什么样子的痛苦，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试炼，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黑暗当中，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阴影当中，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这个王里面。这个带着荆棘冠冕的君王，他执掌全地，他是全能神。他是全地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方面的主，每一件事情的主。他带着这个荆棘冠冕，并不代表他无能。如果我们是真正信徒，他也可以对我们说，我已经用永恒的爱爱了你，我用慈爱爱了你。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也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向他屈膝敬拜，不是在他面前屈膝敬拜来嘲笑他，而是真的感觉他就是我们的君王。我们对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不是在嘲笑他，而是我们真心实意的在说，万岁耶稣基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耶利米书二章三十节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这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就是兵丁在这边向耶稣基督展现出来的态度。但是感谢圣灵，感谢上帝，当他救拔我们的时候，当他使我们重生，我们再也不会像这个样子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他的头上戴着荆棘冠冕，因为他愿意为我们付上自己的生命。他作为万王之王，却为着那本该是下地狱的罪人去献上自己的生命。再也没有像这样的国度一样的国度，再也没有像这样的君王一样的君王，再也没有像这个耶稣基督一样的爱我们的人，爱我们的神。他永恒当中的爱，即使像拿破仑一样，他对于权力的渴望，他自己也能够承认，他自己也知道，他说，我的国度是靠力量，是靠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我这个国度必要沉沦。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国度是用爱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度要永远长存，这是拿破仑自己所说的。那让我总结这个讲道，给你五个生活当中的应用。首先，我们要在这个君王，在这个救赎主，他荆棘带着荆棘冠冕的救赎主里面得到安息。你知道，有些时候鸟，一些小鸟，他们会在荆棘里面筑巢，因为这个荆棘会保护他们不受敌人的、不受那些天敌的侵扰。你看，我们在这边也好像是那个样子，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荆棘冠冕里面筑巢，我们飞向他的荆棘冠冕，我们躲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躲在这个磐石后面，我们躲在救赎主后面。这个荆棘冠冕是罪人没有办法靠近的，是撒旦没有办法靠近的，罪也没有办法靠近我们。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从他来的真正的安息， 他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罪。第二个应用，让我们用耶稣基督的荆棘冠冕作为我们的一个药物，去让我们在痛苦苦难当中成为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成为我们走天路的动力。当我们对着周围的一切不满，当我们对着周围的一切焦虑，我们的属世世俗的想法，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上面，定睛在这个神的爱子上面，我们就可以找到原因，不是找到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受苦，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样的原因，而是找到耶稣基督他受难，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这个可以治愈我们的疾病，治愈我们每一个属灵上面的疾病。我们不需要去自己去想啊，我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耶稣基督他凡事受试探，凡事为我们承受了。第三点，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荆棘里面，在他的这顶冠冕里面，看到我们的一个完美的例子，怎么样去承受其他人对我们的迫害。耶稣基督他自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是一个祭司，他为我们成为我们的替代，但是他也是我们一个，他作为祭司也是我们的一个例子，一个榜样。因为我们被上帝呼召要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生活，这也可以在我们的受难里面，在我们的受难里面给我们盼望。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你看到了吗？你被呼召，我被呼召来去跟随这个主，这个我们的榜样。我们被呼召要去受苦，好让我们有一天可以和他同执掌权柄。如果我们是信实的基督徒，我们一定会受苦，我们一定会受到迫害。这个世界会把荆棘戴在我们的头上，会离弃我们，会嘲笑我们，会反抗上帝，会反抗他的受膏者，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承受这一切。我们可以承受这一切，因为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值一提。第四点，他的荆棘冠冕是对我们的服事的呼召。在德国18世纪有一个，当时有一个运动是叫人去侍奉耶稣基督。这个德国的一个人叫康特，他是一个敬虔运动的领导者，他说这样一句话：我为你受了这样的苦，而你为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为你受的这个苦跟你所我做的根本就不值一提。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就不要去对于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苦难斤斤计较，就不要再去抱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已经完成了救恩所需要的一切的工作，我们就可以过出一个感恩的生活。 我们应该把他当作我们的君王，应该恭喜这个犹太人的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尽一切办法，尽我们的力去服侍他。第五点，最后一点，你们这些还没有相信的人，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你也是把荆棘冠冕戴在他，你现在仍然是在把荆棘冠冕戴在他头上。来教会是不够的，你坐在这里并不能让你得救。如果你自己不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君王，为你的主的话，你要自己承担所有的咒诅。我相信我们在中间的有些人，你们已经很严重的嘲笑他们，很严重的侮辱了耶稣基督，你心里面还在想，当审判日来的时候，可能我还是会得救，可能耶稣基督有没有耶稣基督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拒绝，你离弃耶稣基督，他也会拒绝，他也会离弃你。你要么要背负起你的十字架，或者你会随着这个十字架一起沉沦。我多希望你们可以抛弃自己的不幸，抛弃自己的骄傲，在耶稣基督上，耶稣基督面前来屈膝，再也不要嘲笑他，因为他快来了。耶稣，比拉多他说，你们看这个人，看这个义人，我今天也对你们说，你们来看耶稣基督，这个先知、祭司、君王，你们要来看向他，在他面前来敬拜他，俯伏敬拜他，不要停下来，在你确定你已经得到他作为你的救主之前，不要停下来。你们要用冠冕，你们要把冠冕放在他头上，不是荆棘冠冕，而是那荣耀的冠冕。用荣耀的冠冕给他加冕，给他加冕，把他当做你的主，他是全地的主，他是一切的主。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神，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给他加冕，真心实意的给他加冕，而不是嘲笑他，让我们在他的面前俯伏下来屈膝敬拜，让我们随着他给我们的君王的指导，把他当作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来生活。主啊，求主你与我们中间的人同在，那些还不知道你的人同在，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求主你让他们看到，你让他们有能够来到你面前，给他们恩典，向他们施怜悯，让他们可以有信心，让他们知道有些事情他们是自己做不到的，这个救恩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给他们自己的，只有来到你面前。主啊，让他们从撒旦的权势之下解脱出来，来到你的权势之下，认你为君王，不是撒旦为君王。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